今天是灵活永生第十五章573节跟574节。那这是一章很有趣的一章那我是从一个朋友今天在跟我谈的一件事情来说起我朋友告诉我说他晚上睡不着觉，那他说奇怪，我怎么不会没事啊？为什么脑袋一个观念接一个观念，一个想法接一个想法，永远没有办法把我的想法停止，想法是没有办法停止的。那当然，我们其实是蛮清楚，一些这个身心灵的人，你应该很清楚从来没有停止这件事情，脑袋从来就不会停止，不管你想或不想，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它就像我这样比喻好了，如果是海水的话，你看到海上面有波浪吗？然后海上有浪潮，可这个浪潮跟这个波浪，它是从哪里来？从海底的很多暗流来的吧？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从暗流来的吗？你看到陆地上有很多的小溪、河流，可是这些小溪的后面，地底下它仍然有地下的河流。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我的范围之内，我在想一件事情。可是，在你的范围，你想的那件事情的背后，思想的背后是有思想的。那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来自我们的内在的内我啊。可是内在内我，它事实上是连着很多，比如说你的对等自己、你的可能性自己，那里头有很多的潜意识、很多的无意识状态，是你根本在平常你不知道跟不觉察的，包括你来到这个世间，你的特质是怎么样？你是不知道的，但是这里像这一章，他提到一个观念呢，他是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一个文明跟一个人一样是会转世的，他轮回一段时间，演化一段时间，这个演不下去的，他可能结束，然后从头又重新再来，所以赛斯说，我们到现在应该是第四个文明。那他现在讲的是第二个文明，叫鲁曼尼亚。那上个礼拜我有介绍过大家几本书看嘛，那我想这几本书都不错了。那鲁曼尼亚人他的特质是什么？你看鲁曼尼亚人他有很多很多的特质他的心理能量非常强，他可以听到耳朵听不到的声音，他可以利用他的这个图片想象力。甚至他跟你沟通，可以透过声音来截取那个影像，他很特殊、很特殊的一种民族。我要这样讲，各位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瞎子，他没有眼睛，他没有耳朵，但是呢，他就算他的某些器官没有了以后，是不是其他的器官会特别特殊的发展？对吗？而且那个灵敏度非常非常高，高到你不可置信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可以单单凭着他能够还能使用的那些结受他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可以维持他的生命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章其实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不同的一种思索方式了那意识来讲的话，我刚刚讲过，意识是没有界限的，只有自我是有界限的那自我呢，把自己的界限放在哪里？放在皮肤以下。各位，是不是你的皮肤以下是你吗？皮肤以外不是你吗？是不是？皮肤以外不是你啊，这个皮肤以下是你吗？可是像各位刚吃牛肉面啊，什么卤肉啊，还有好多菜，对不对？那些菜本来在外面不是你啊，但是吃到肚子里面就变成你啦，对不对？我刚端来那个牛肉，那些牛肉本来是我家煮的菜啊，好了，那些吃进肚子里面那个肉是变成你，或者是至少是你的一部分，它变成消化成你的细胞，变成你的营养，然后输送在你的全身里面。那所以你跟外面的界限在哪里？在皮肤啊。那有皮肤好不好？很好啊，因为有皮肤，在皮肤以下你可以造成器官。那这个皮肤可以让你感受到外面，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皮肤，你怎么去感受外面？没有皮肤，没有皮肤以内的自己所产生的六种感官知觉的话，你怎么会知道外面的世界？ 你不无法知道外面是世界嘛，对不对？那假如说你不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皮肤以内的感官、肉体感官的话，那么你就死路一条了。哦，你可能就像一个吃了迷幻药的人走在街上，失去了准途，车子来你也不知道嘛，是不是？好，哦，我们谈到说，哎，我们能够跑到其他的心灵世界，然后能够接触到其他的次元，那蛮好的啊。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办法专注在现在这个次元，那不就惨了吗？哦，当然我们现在的人类已经会比较安全，不一定说是像原始人类说，哦，到外面去，如果你真的没有一个很敏锐的肉体感官的话，你有很可能会遭遇到一些野兽把你吃掉，哦，老虎在你旁边，那你还在架构二或者是在其他次元，那你就不知道人家要吃你了，对啊，是吗？可是当我们在一种安全的状态之下，其实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思想方式已经配备好，让我们了解什么是实相，而能够更加速我们自己的发展。然后我是觉得说，在今天的课程当中，他提到，他第一开始他就提到，他说鲁曼尼亚人的文明是高度集中的。好，在赛斯提到说，在我们曾经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文明当中，鲁曼尼亚人算是极高文明的一种啦。哦，所以他们的文明是高度集中，他们人不多，可是文明是高度集中的。那为什么他能高度集中呢？因为他们没有企图想要去征服别人，然后也没有想要推广到较大的范围，也就是说他会专注在他自己的发展，而不是说专注到把他们的文明推到别的地方。哦，像我们中国的话还比较好一点呢，比如说汉朝，对不对？哎，我觉得汉文化很好，我就到处去攻打其他民族，然后让它变成汉族。中国人比较不太干那种事情。好，可是有些民族，比如说像亚历山大，有没有？好，他就从头争到尾，那结果最后自己变什么？消失掉了，因为被融化掉了嘛。好，所以变成有的时候你把你的能力一直想要去推展，想要去企图去说服别人，那是没有必要的。好，我在今天的引导，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啦。我们知道吸血鬼嘛，哈，吸血鬼的一个特征就是咬了人家一口，对方就会变吸血鬼，跟你一样。好，那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在扮演吸血鬼嘛。我说，哎，这个很好，你跟我一样，好。哎，这样的想法不错，你就要对方一样啊，信这个宗教很好，要把它搭进来嘛，那不是跟吸血鬼吸你一口，然后要叫你跟他一样嘛？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企图要说服别人，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的精神就比较没有办法高度集中了？好，这是他在讲这个鲁曼尼亚人的文明会这么集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蛮内敛的，这是他们的优点嘛。但是呢，虽然他们这么内敛呢，可是他们仍然布置了很多的前哨站。好，那这些前哨站呢，在监视土著的踪迹。好，那这些前哨站是建立在地底下，没有错了。然后呢，跟城市是非常的严。那因为他们喜欢美丽嘛，所以这些地道上面都有一些绘画啦、树苗啦、雕刻啦，好，然后有升降机，有载人，有载货，哎，这很好玩哈，哦！几万年前的地球的地底下就住了人，而且这个地底下都有系统，有可以载人的，升降机都有了，载货也有了，哦，然后他说，可是这个并不太实际了，因为其实都离主要商业区很远了，哦，那为什么这些鲁曼尼亚人必须要设前哨站呢？欸，主要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们生性胆小。好，所以你看哈，从胆小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发生什么事情哈。我们第一个就是说，他们不敢住在地表上，他们住在地底下，地层底下，这第一个嘛。那反过头来讲，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表露我们自己，我们会藏在里面，不敢外显嘛。好， 那不敢外显的话，你接触不到阳光，无法表现自己啊。再来就是他派前哨站，啊，派前哨站，前哨站又必须要很多的很多的这个力气去维持嘛。好，这是他提到这个卢巴尼亚人了哈。然后，因为他这里提到，他说因为这些人的恐惧的关系，所以他们发展出来，对暴力的特殊恐惧，所以加强了他们所有身体的机能到一种非常可怕的程度，也就是你耳朵听不到的声音他听得到，跟蝙蝠一样，跟蝙蝠他听得到你的声音，就好像我刚刚讲的瞎子，他可能耳朵灵敏度非常非常高。那这在讲什么呢？其实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的皮肤以下是我们自己，对不对？可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感官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吗？其实眼耳鼻舌身意虽然大家都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种感官，可是因为你的心态，你的感官会有不同的发展。好，比如 有的人他可以发展通灵能力，有人到教会里面他会发展跟天理或者是跟上帝沟通的一种方式。那有的人被鸡同，他有各种方式去开发他的感官。那有的人可以读心。那现在的意思是说，感官任何的外在感官，它不过是内在感官的一个外显而已。好，佛教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没有身体的时候，或者是你放下身体的时候，你具有五种内在感官，五通，对吗？好，但是五种内在感官很厉害哦。首先是天耳通，你在台湾说话我听得到；天眼通，好，你在南非做事情我看得到；他心通，你想什么我都知道；宿命通，你的转世，你的未来，我一看就看清楚了。好，然后再来神足通，也就是你要到哪里啪就到了。好，就刚刚可以讲说一出体啪不晓得爬了多远了，好，对吗？所以你看，当我们是个意识体没有受到身体的限制的时候，我们的灵体它具有这样的功能。那这样的功能在讲什么？是告诉你说，其实你在人间的事情安心就好。好，如果你今天没有读博士，那你有这个他心通，他读了什么你都知道。哦，那他虽你虽然没有博士，比博士还厉害，因为他想什么你都知道，他的灵感你都 catch 到，他的知识你一眼就看穿了。赛斯就是这样啊。哦，因为我在看早期赛斯书，赛斯鲁伯不管读什么书，他都可以立刻评论啊。哦，我就不相信他念过那些书。哦啊，所以显然来讲的话，知识、经验，或者是你认为的那种很高价值的那种才能，基本上那个不过是肉体的游戏而已啊。你从来就不会比任何人少。好，对一个妈妈来讲，一个娃娃只要会笑，会跟你叫妈妈妈妈，你就觉得她好可爱了。对每个人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啊。如果你专心在自己的位置上，你不见得说一定要把自己弄到精力图治，好，那你才会得到上帝的赏识，没有这种事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什么是意识啊，意识它没有界限。那既然意识没有界限的意思是说，在你的范围之内，只要其实你要过你自己的好日子就可以了。好 ，OK， 那他提到他们的耳朵是非常的厉害，然后对暴力有特殊的恐惧，所以呢，他能够用一种方式，比如说鲁曼尼亚人可以用精神的力量把一个念头借着一个频道送出去，然后到了对方的一个定点以后，这些念头可以再转移回来，然后变成颜色，变成形象。比如说我如果要跟米歇尔讲话，那我就送个念头给你，哎，你收到我的念头，你不但知道我没有出声音，我只是用念头告诉你，你收到那个念头， 还是生力生，有影像生力生的，可以把念头植入对方而变成生力生。那我想对赛斯来讲，这个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啊，对吗？好，我相信对很多没有身体的灵体来讲的话，这没有什么大了不起嘛。啊，不然他怎么跟你说话？他不是把他的念头、把他的影像，比如说在梦境里面透过梦境告诉你吗？哦，那为什么必须要透过梦境告诉你呢？因为你白天的时候你太专注在自己的肉体形象，所以你收不到嘛。可是当在梦中的时候，你就具有同样的能力啊。好，但是他告诉我们，我要这样讲，就是因为赛斯他已经不具有肉身，他是一个能量人格元素，所以时空对他来讲不是个问题，所以他可以告诉你，早期人类的发展可以发展到说我一个念头送出去，然后你就收到这个念头。好，然后这个念头它不是只有想法而已，它包括声音，包括影像，很美吧。爱一个人就要告诉他，对方都能够看得到你 kiss 他的景象了，送他鲜花。所以意识没有边界，以前的人就已经有这样的能力了，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艺术。然后呢，他说以我们现在不能理解的这种方式，他们的声音有高低，有频率，有层次，有间隔，但是精切而复杂。也就是我们可能我们只知道比如说中文就是中文，讲那些中文字嘛，那英文就是英文，可是声音对我们来讲所用的部分可能只有高低音啦，可能有一点频率问题，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层次，什么叫有些间隔跟层次跟这个频率，它的应用可以使出很多很多的奥妙出来。因为鲁曼尼亚人可以利用声音搬东西，搬大石块，你搬不动的，他可以用声音来搬动。那你要认为这是天方夜谭，那我也没办法。不过对我来讲，我没有那么厉害，我不知道什么叫把车子被人家拖掉的那个拖跟被偷掉的偷，这两个是要怎么样分别啊？哎呦，我国语啊，台湾国语，拖车跟偷车很近嘛，讲不清楚嘛，对不对？对，拖车跟偷车。这个我都讲不清楚了。可是对鲁曼尼亚人，他能够分别到高低频率、层次跟间隔，很恐怖吧？但是呢，因为他们深深的被这个暴力这种恐惧，所以他们就保持非常大的警觉，所以他们常常以大家族的方式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彼此保护。然后孩子跟双亲之间的接触是一个非常心连心、骨连骨的这个层次，所以如果孩子不在这个父母的视野之内的话，他们觉得很不舒服。好，他这里又提到一个鲁曼尼亚人，我们刚刚讲过，鲁曼尼亚人一个特质就是恐惧、害怕暴力、怕产生冲突、怕暴力。好，这个怕暴力、怕冲突、没有安全感，他提到一个心理动力，也就是家庭的聚合力比较强。各位，你稍微去看一下，全世界假如常常发生灾难的那些国家，基本上他们的家庭团结力都比较强。犹太人，因为我们公司有几个犹太人嘛，我跟他们去出差啊什么的，有时候会到他们的犹太家庭去。哇，他们的互相的情感真的是很好很好，可能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不相上下了。像我们中国人一直在逃难啊、苦难啊，所以家庭好像很重要，可是有些家庭它基本上是不是那么重要的，所以越没有安全感你越想抓住，那你想抓住孩子，希望孩子听你的，这里头其实暗示了什么？暗示你没有安全感，你一直想抓住先生。为什么你要抓住他？你越抓他 越跑嘛，不是吗？所以为什么你要抓住他？基本上是来自于你的恐惧跟没有安全感，他在谈心理动力。那像佛教的教导，对不起，如果你们有基督徒的话， 佛教教导的话，它就有另外一种方式。一个人可以出家，表示什么？我家可以不要放下，不是不只是放下，而是绝对的安心哦。他在产生生命的信心，他在教导，就是说，你存在这个世间，你昂头走在天地之间，你不用担心任何事情。就算你发生的苦难，就算你发生的严重的问题，那会不会只像孩子在玩游戏一样，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惊险呢？好，其实是可以过去的。你可以安然的走在天地之间，为什么？因为你是本体式的一部分嘛。可是当你开始不尊重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在经历这个不尊重自己所产生出来的苦难了。各位同意吗？好，所以我当时我也不晓得，奇怪，干嘛学佛就学佛，还要出家？那出家干嘛？那孩子不要，太太不要？不是啦，我想他真正的教导是告诉你说，你什么都可以放下。我记得在圣经里头也有一段这样的经文，啊，有一个船哦，在大海快要大风吹，快要这个翻倒了，大家都去把耶稣摇醒，耶稣在睡觉，说你赶快救我啊！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对吗？好，那为什么叫小信呢？因为他可以安心的睡觉啊。对他来讲是认为说，我今天在大海，就算翻倒。翻倒就也不是老天，如果是老天的意思，是我生命要走的路，那我 go ahead 啦，我担心什么？好，所以怎么样去产生生命的信心？好，不要像鲁曼尼亚人的，好，当然鲁曼尼亚人的这个恐惧、这种担心，哈，他其实也发展出很多的能力了，这我们不可否认了。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整个实验是失败的。好，当然赛斯在下面那一节他有提到说，在可能性的世界里面，他也有可能会成功嘛，因为赛斯本身就用这种方式在鼓励别人嘛，所以当然我们对孩子，我们会有一种不在我们眼眶里面，我们就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鲁曼尼亚人他们就是这样子。还有那些在外面这个前哨站站卫兵的人，不晓得是不是站卫兵，他说他们也不能站很久，因为他们离开家乡，他们会处在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情况。我们以前当过兵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当过兵。我觉得是啊，我真的是觉得当兵好像不是那么舒服啊。女生很难理解啦，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如果能够躺在床上睡一个晚上的觉，不晓得多好。但是哎，退伍以后这些幸福感就不见了，每天都一样，都可以睡在床铺上。对啊，所以你看，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鲁曼尼亚人发展出很伟大的心电感应的活动，哦，这些在 前线站岗的人，他们发生什么活动呢？他头顶上的土地跟他有一个密切的交感。一个人的害怕竟然可以害怕到把你的心跟上面的土地产生交感。怎么样产生交感呢？他说稍微有一个不寻常的最轻微的震动或脚步，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移动，他立刻就会注意到，敏感度非常强啊。那我们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外面现在有人在那边跳舞，对不对？伦巴，可是是伦巴的还是什么？反正我不会跳，我不晓得。哎，可是我们没有听到，不知道，对不对？好，那假如说你禅坐，比如说我打坐，好，经过什么行事喜乐一心，到了一个一心不乱的境界，你可以听很远的地方，没有错。那是你心安定下来的时候，可是一个恐惧的心既然也对鲁曼尼亚人产生一个极大的作用，就是就算远远的地方在地壳上有人在走路，很远他都可以知道。好，所以恩宠以勇气啦。好，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就会发展什么样的能力，你有什么心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官。 刚这句话讲得太快了，再讲一次，你有什么心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官。比如说你信佛，就觉得佛在那边照顾你，你信基督教就好像耶稣在跟你说话。好，那你学习通灵，哎，你可以读心，你有什么样的心态就可以发展什么样的感官，你有什么困难就能产生什么样的能力，这不是恩宠吗？那这不是勇气吗？好，所以碰到困难你根本不用担心，把心安下来，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从这一章里头学到的。然后因为他们很胆小，你知道胆小鬼就是鲁曼尼亚人，所以呢他们在地表上他有放一些窥视孔，针孔，不是，对啊，不是看厕所的，也不是看旅馆的，他是有窥视孔的，那在那里他可以观察外面的世界啊，那放了很多摄影机在那边，哦，原来几万年前这种针孔的摄影机就已经有了。对，然后呢现在在台湾呢，你不管走在哪个大街小巷，小巷里面稍微小心一点，都有都有。哎，我前一阵子看到雅虎有个新闻呢，就一对年轻人，他在一个偏僻的一个地下道，两个人在那做爱，他以为说是没有人在嘛，就全部都被录下来。台湾现在是大街小巷都有，美国是比较少啦，好，但是听说也蛮多的，像我那个教会小组里面的，他说他们前面的后面的街道上停车的位置都有设针孔的摄影机啦。好，那为什么要去设针孔呢？因为他观察嘛。然后不是只有观察外面的这个地表而已，他说对地球还有星星他有最精确的图片，他万一如果哪颗星掉下来砸到他怎么办？这个害怕能够害怕到这种程度，没有了，他们科学也很进步了。然后呢他对地底下的天然气有完整的记录，他比我们厉害，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们现在可能探测什么气那个叫什么石油在哪里啊，但是他们都清清楚楚完整的图片，精确而完整的图片。然后呢对，当然呢他要住地底下，我在想他为什么要住地底下呢？因为比较知道地震跟断层吧。他这是真的蛮胆小的，所以他们就降入地底下。但是赛斯说呢，这样的一种民族，这样的人类，他就像其他任何离开地球的种族一样，都获得一样的成功。在地球上曾经有四个文明，而每个文明当他们圆满之后，他们都离开地球。包括说住在地心的这些人，那我在上一节课有讲过，这些人现在在雪士达山下叫地心文明陶乐寺，那他们发展得很不错。尤其我看过他们书里面在记载的这些类似像耕种啦、感情生活啦，哇，那简直我觉得跟天堂一样啊！不晓得他们的进步是所以简单的讲，你看这样的一个恐惧的状态，它造成几个结果嘛？第一个就是 不推广他们的文明嘛，第二个就是家庭团契非常好，第三呢就住在地下来观察这个地震状况，然后可以监视地上的人嘛，然后再来呢他是发展心电感应的能力，那对声音有很特别的能力。那下头呢他会提到另外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对通信的部分，然后多重感官的应用，都是一种恐惧之下所造成的结果。那为什么要通信？因为一个人当恐惧的时候，他要随时要保持对外面的联系嘛。有恐惧的人不太敢坐电梯，甚至不敢坐火这个汽车，有没有听过？有吗？恐慌症，为什么？因为他在电梯里面，他怕他自己跑不出来，没有通信器材救不了他，对吗？所以通信对他们来讲很重要。那我跟各位讲，其实我们的感官本身就是一种通信的工具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我看得到你，你看得到我，我喊一声，你听到了，对不对？那个东西其实感官本身就是一种通信。所以他们在多重感官方面的发展是非常成功的。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像他们的这样的历史给我们的是什么意义，然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能够改进些什么，这样子。我觉得这一章以这个角度来看也还不错了，不完全是讲故事了哈。他说第一个文明呢，因为第一个文明他没有讲名字了啊，有可能是母文明的啊。那母文明发展的路线跟我们差不多，然后呢发展到后来也面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什么问题？好复杂哦，对不对？任何事情都好复杂哦，就算要报个薪资税可能都有七八条的条例，又是什么 FICA 什么 SIT FIT 然后又是 EUI 什么什么一大堆，对不对？还要详细去计算嘛，那好复杂哦，人际之间好复杂哦，哦要维持一个关系好复杂哦，生活好复杂哦。
所以我们的文明是不是快要结束了？好复杂，不想复杂了。
对，
我们要转到地下。
会有生活，会有生活。那生活不见得是叫要结束，而是说它一定会转型，它一定会转型。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变化很大很大，现代人的变化很大，尤其下一代的人类。我们的子女们，他们变化非常大，非常小。
我们真的要简单的活着都好困难。
当然困难了。我说真的，假如说你今天离开你家里去外面旅行二十天一个月回来，发现账单一大堆，啊、哦，然后该被划的被划了、哦，然后该切掉的切掉。那天我的手机被切掉，
那已经配掉了。
对，现在可以 online 了，可是还是有很多的，事情你是要处理的啦，哦，什么 gardener 啦，什么游泳池啦，什么这个啦那个啦。以前的人，你如果生活如果没有跟外面接触，你就算住六个月，人家也不知道你在干嘛嘛，对不对？对啊，现在是蛮复杂的啦，嗯。所以再来，他是提到哈。再来他是提到说这个鲁曼尼亚人呢，他们在通信上、啊、通信上非常的这个发展非常的艺术化，他举个例子来讲、哦、他说如果我们画一个动物、哦、那我们顶多是画个动物而已，动物就是动物 还能怎么样、哦，但是呢，对鲁曼尼亚人的话，线条不是一个视觉上的线条，它是有无限不同的区分跟区别。好，那线条也代表声音，自动会被转译出来。线条代表声音，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吧，五线谱吧，是不是？对，五线谱啊。那如果说写个简字给你，换个五线谱，你看五线谱，你会不会唱歌？会吗？所以线条可以代表声音是没有错，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算蛮 out day 的，因为鲁曼尼亚人的线条它是自动会播放出声音，你看它声音就自动出来了。好，所以呢，如果他想要一个观察者可以自动的把声音译出来，在他还没有影像出来之前，他已经读到声音了。所以一张动物的素描，从这张素描里头，它可以看得到这张动物的整个历史跟背景。
很有意思啊。
嗯，那个
很
有。
一个动物，它就当然，因为我们对资料的隐藏的状况，哈，说真的，每个种族都不太一样了。好，以前我们用 这个 telex， 对不对？我们可能什么什么 ASAP 啦，什么东西，用几个简字，对方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好、哦，这是不是一种技巧？这也是一种技巧嘛，用很简单的方式就能让对方知道你是什么想法，你要做什么事嘛。但是可不可以更简约的？当然可以嘛，看你怎么发展嘛。他能力是宰狼的嘛，哦，随你发展嘛。我是觉得说，从这个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感官能力，好、哦，感官跟能力其实真的是你的心态了。你的心态可以造成那个感官， 当一个人绝对的失望，如果像灰姑娘那样绝对的失望，那神仙降临就会出现吧，他不能谁救你。好，像我那个朋友肖老师弹尽援绝了，哎，他李万花名又一春了，对不对？好，他什么事情都最后变成他是一个几乎是一派教主嘛，对不对？本来是一个僵直性脊椎炎的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动的老师，然后先生又过世了。好，那可是到一个程度，当他觉得他的能力必须要开花的时候，而且没有后眼的时候，那些能力就自动会出来了，跟什么宗教应该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对啊，像肖老师也 没信什么宗教啊，可是你在佛教里面看到很多奇迹，你在基督教里面看过很多奇迹都有。好，这只不过是透过那个让你把你的想象力充分发挥出来而已。所以想象力是神力，想象力可以把时空穿梭，把你要的东西抓进来，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知性是没有盖子的。以前我住罗东，我们有一个南门河，我妈妈常常讲说，南门河没有盖子，要自杀去跳吧。但我去跳，他会伤心。他有时候生气的时候，
现在没有做父母的敢说你去跳吧。
对啊，真的不敢说，
没有人敢说。
对啊，对啊。所以他说哈，在一幅画里面，它的曲线、它的角度、它的线条哈，代表很多客观的机能，然后音调、高度、色彩、音质都有非常复杂的变化。像我们现在去参观人家那个什么埃及金字塔哦，我们只能哦，这个很漂亮，很漂亮，但是其中有没有里头很多信号，我不知道嘛，对不对？你无法去读码嘛，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如果外星人来到我们这里，我们里头可能一些电脑码他也看不懂我们在干嘛，我们写的东西他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鲁曼尼亚人他在画中他们有很多的高度的变化。哦，那如果你喜欢的话，他说他在讲一句话，他说可以代表无形的文字，画个图，你以为那个是图，不是，嘿，那不是图。哦，我们现在也开始写啊，我们不是之前不是有送了一个地球，然后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什么的送到外太空去吗？是不是？所以他说线条之间的距离啊，会被转译成声音中的停顿，好厉害啊。然后呢，图案里面的色彩被当作是通讯你的语言，但我们这里当然也是有啊，比如说人家上你，你给他穿红衣服，你看看，把你打断腿再让你出来，对吧？好，那你今天送红玫瑰跟送黑玫瑰，意思不太一样吧？是不是？所以颜色有没有代表一些情感？有吧？可是他在这里，他颜色还代表什么？通信哦，颜色代表通信，而且颜色代表自己的情感上的层次。啊，我们搞不清楚了，我们只知道红玫瑰，因为要有爱情，要送红玫瑰，啊，
那是人云亦云
啊。是啊，我知道啊，我知道。
如果你两个人之间自己认定一个颜色代表爱情的话，那别人也不会知道
了。不过，因为大家已经慢慢把它公认化，比如说什么样颜色的玫瑰是代表什么的意思啊，对不对？
那会不会除了人之外，其他动物其实他们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过？
你说的很正确。你真的好厉害，对，你看动物它，我刚刚讲过哦，树它有树的感官，好，羊有羊的感官，人因为不要因为它的材质平庸一类看不起对方，因为每个人学习的材料不同，每个人走的人生不同，但是它都为你在做一分力，尽一分力，对吗？一个最不会读书的人很有功德啊，因为他垫底啊。对啊，对啊，他每个人都要那么好，那这样的话变成每个人都不好嘛，一样的道理嘛。
他说的有其他的才能是当时社会价值所不 觉得是重要的，
是是是，
它还是有它的非常。
但是不管产生什么感觉，你的感觉就好像水果产生的果实一样。好、哦，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就算你今天很伤心，你也是替乙座伤心的、啊，因为你的感觉，所有的感觉都会存在这个一切万有里头，而且它永远都会存在。对。所以他说，由加强的线条跟角度跟曲线的价值可以传播资讯，然后加强已说过无形文字的传递。你能了解吗 ？No， 当然不能了解，我们怎么知道？啊，他说连画的尺寸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是一种很细节的表达了哈。所以呢，他是说，显然是非常非常的题材来讲是非常自由，而且。极端的浓缩，好了，那这些鲁曼尼亚人的技术被第三个文明，我不知道第三文明到底是什么了。照说，照赛斯的早期的意思是亚特兰提斯，可是呢，后来又在未知实验又说亚特兰提斯是未来，所以他说被第三个文明发现，然后有些仿模仿的制品，但是前世全部都失落了，对啊，如果你今天到徽州，那你可能写了 一套电脑程式，对方看了哦，这样不是，这不是要干嘛？拿去给啊，拿去喂羊吃，把你拿去啊丢掉了嘛，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原来你是你的提款卡，对啊。
你说这个亚特兰提斯是未来，也可能啊，就是说可能就是。
那时间它同时性。
文明，不是可以再轮回吗？
是啊是啊，我是有这么讲啊，对啊。所以因此也许你看到一幅画，但是你失掉了这伟大变化的多重感官的因素，你没有办法让它复活。然后他说这些山洞是在西班牙庇里牛斯山的一些地区，在徽州。然后呢，他说呢，他们用声音来移动记物，听说金字塔就是这样盖的。然后实际上对声音的高度来控制运送物体，是他们去发展地道的一种方法。这是我们上一节已经讲过了。然后山洞里面的壁画是非常格式化的情报，我们只是看它是壁画，但是不知道原来它是公共建筑前面的标记，原来它是一些标记，然后绘出某一区域的动物跟生物的一些类型。可是呢，我们不知道有些早期的谢基人就把它当作画图来把它画一画，哦，他画，那中国人就变成象形文字，对吧？但是其实，在象形文字之前几万年前、几百万年前，其实鲁曼尼亚人他们已经用这种方式，在传递资料了，那他们的沟通能力哈，比我们要强很多了，更活泼。怎么样活泼呢？你看鲁曼尼亚人是怎么在做的哈？他想到他，当你听到一个字的时候，那你的心中就会产生一个相对的影像。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真的这样子了，别人说一个我就有那种感觉，然后味道都会出来。可是什么时候那种能力丧失了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好，这些人声音会自动的立即的造出一个栩栩如生的图片。我再跟你讲一句话，你听到这句话，图片就在你脑海里面。这个内在化的立体，就是生动的这个心象哈，虽然不是立体的，但是它是很生动的。那声音可以用来在空间的这个尺寸啊、形状啊、方向啊，然后会自动的转化成灿烂的影像。好，那怎么样去分辨这个？我比如说，我现在看到我脑海中有一些漂亮的影像嘛，跟我眼睛看到的漂亮影像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外面所看到的是没有声音的，脑海里面是有声音的。它是用声音去区别内在影像跟外在影像。比如说我在跟你讲话，在跟你讲话的同时，比如说啊，某某湖很漂亮啊，那你在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也同时在你脑海里面产生那个湖的景。可是这个湖的景呢，有那个湖的风在吹，有的就是那个声音跟那个景象是连在一起的。好，啊，所以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哈，很 romantic， 眼睛要闭起来。眼睛闭起来，聊天的时候眼睛闭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呢，在瞬息之间呢，内心的心象都会浮现出来，交谈的内容是很活泼的哈。那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小孩子在学习速度非常快，为什么非常快呢？因为他用到多重感官的设备，自动把资料印在心上。各位，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放一点音乐吧，好，可是音乐在放什么，你基本上没有办法pay太多 attention 嘛，因为你听音乐，你就没有办法看书啊，你看书就没有在听音乐，只是说它可能这是你的背景啊，对不对？你专心在欣赏音乐的时候，你就没有在看书嘛，好，可是对鲁曼尼亚人，他六种感官可以同时一起应用，那。鲁曼尼亚人如果去应征高铁的职员，就马上一定是会被录取的哈。
矿坑
、哦、因为高铁他们的测验就是告诉你说，左手拿苹果，右手拿橘子，然后怎么？那你就是要就是随时要回应了、啊，就是那个老顽童发展的叫做一心两用，左边打用这种剑术，右边用另外一种剑术跟你打，结果两边剑术一边用一种剑术就对了，叫做一心两用。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一心多用，感官的多重应用，假如鲁曼尼亚人可以的话，基本上我们也是可以嘛，只是我们没有这样去发展而已嘛。好，那所以不是一次透过一种感官，那所以这些感官是非常敏锐的，但是他们不能面对暴力，一个很严重的与生俱来的缺点，啊，这就是可能这张算是蛮重要的一个主题了哈。不能面对暴力，学习加以征服，会严重的阻碍向外冲的特性，然后能量会被阻断，缺乏有力感的品性。他说不是指肉体上的、哦、那这样的话你就要用很多的精力去面对暴力，这是我们可能天天都会发生的事情、啊、我说真的啦、哦、我们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爱一个人，我们爱得很无力嘛、哦、做个工作做得很无力嘛，处理任何事情我们处理很无力，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面对暴力，我们不敢真的去处理事情，不敢去 overcome， 不敢去征服的，我在精神上失去的那个有力的感觉啦。你爱一个人，难道就死在那边吗？人家对他不爱你就死了吗？不是嘛？你爱他就爱他啊，你还是可以做你自己啊。啊，你爱得很有力的话，对方也会感觉到你的有力啊。做个工作也是一样啊，你就做你的工作啊。不行，我就跟你讲，我这样不行啊。你这电脑这样我不行啊，我就跟你讲不行啊。我也不一定要领导大家 来反抗暴动啊，我不一定要革命，可是我可以表达我的感觉，因为什么是你有利的，只有表达才是有利的嘛，是不是？你若不表达，你力量从哪里来？你委屈会有力量吗？好、哦、啊，讨好或者是退缩或者是什么精神力量，那个鲁曼尼亚人是失败的啦。所以这一节结束，下面一点点我就顺便把它讲完了。他说鲁曼尼亚人在其他的两个文明来讲的话，他们是更成功，但鲁曼尼亚人他是基本上他并没有成功了，他你知道我们在前一章提到鲁曼尼亚人后来是整个就消失掉灭种了，或者躲在地下里面去了。但是呢，鲁曼尼亚人他的实验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意图是容易改变的，也就是说善良，他们真的很善良，精神力量他们开发的非常好，好，但是就算你开发了很多的这种科技，再高明的科技可以把卫星都弄清楚，把地底下的情况都弄清楚，可以用声音来搬移东西，然后 还可以放针孔，不管你用怎么样，但是只有一点，当你精神上你是弱者，那么你就是弱者。
兰
木
沙是罗马尼亚，
兰木沙是罗马尼亚人，
他不是打杀死很多人吗？还有暴力。
所以兰木沙他后来就是是神啊，所以说 Ram 代表的是神啊。他这里有提哦，哦，他这里等一下提你，那个稍安勿躁。
我觉得我当过罗马尼亚人，
他有这么恐惧，这么胆小，其实他到处去打仗啊，杀人。
你如果看过百宝书这本书，刚开始他是真的很胆小，而且他流落街头，一点力量都没有。
他是后来力量出来。
对，他后来力量出来了，但是他是唯一留下来的嘛，对。好，我是觉得说，你去想想看，你就算今天发展再高的心理能量，再高的科学技术，假如你的心理的精神上是弱的，好，你心地再好没有错，但是你的恐惧会整个吃掉你的一切了，恐惧会吃掉你一切的一切。好，该面对的就面对。好，就我刚刚讲过，那船如果要欢那就欢嘛，啊，人如果要死那就死啊，我们又不是灵魂是永生，怕什么？对不对？你怕什么？该来的就让他来啊。
恐惧是人的配备，
是个配备，你可以用它当配备，但是不要因为恐惧而吃掉所有东西啦。你看罗马尼亚人他刚刚我有些地方我稍微漏了一下了，他们去发展那种洞穴嘛，洞穴还用一种很特殊的化学这个什么材料，就是人家看不到他看得到人家，往外面看是不透明的，里面看出去却是透明的，反光玻璃，类似像，但是反光玻璃人家看是知道反光，他们科技是可以伪装到看起来像石头，你完全不知道哦，原来这个地方人家在看你，你都完全不知道的，你看白白的石头啊，哦，根本你看不出来它的样子啊。所以你看他们的科学发展蛮好的，对啊。
我们现在人生很脆弱。
所以他说，在这种热烈的愿望之下，在我们现在的心理环境里面还是回想不已。我们在他们的实相里面，暴力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躲避不是问题，不是个方法。哦，那在这个时间，因为时间本身呢是个实相，哦，时间就有一个比喻了，哦，时间像果汁机，你以为时间继续往前流，其实时间它也继续在往内走，所以内外两边它像果汁机在减。哦，其实这是一直在强调这个东西啦，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知道时间，它在这个时间是果汁机的这个这一章里面应该是221节吧，还是222节，他提那个导致时间理论啊，这有时间我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时间现在过了。但是以这个角度来看，就是其实罗曼尼亚人的花生呢，它仍然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变成一个氛围，一个气氛，在我们的心灵气氛里面，它是叫做 psychic atmosphere， 哦，那我们翻译成心灵大气，我觉得并不是翻得很好了。它事实上就是它仍然是在你的心灵的范围里面的一部分，这样子。哦，那心灵的范围里面也是有渗漏的，哦，所以说这个渗漏它其实是一个亲和性的啦，它并不是偶发的，也就是它会跳开系统。鲁曼尼亚的系统会跳过来，我们会跳过去，所以有很多被催眠的人说：“哦，我是鲁曼尼亚人，有没有？有吗？”哦，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哦，所以我们自己跟鲁曼尼亚人之间是有渗漏。那他这里举个例子，哦，他说随便来讲，我们那个古老的宗教，很多的古老的宗教会捡起鲁曼尼亚人那个凶神的形象。鲁曼尼亚人因为他很胆小，所以他们的神是很凶恶的，会把你全部都杀光，哦，然后凶得要命。那其实这就是早期以基督教来讲，早期的耶和华或亚威，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你不能看他，哦，那要拜他不能拜，他在至圣所里面只有祭司能进去，那身脚还要绑着铃铛，哦，死了不知道，要拉拉看铃铛动了才把他拉出来，不能进去，气又死掉了， 所以就是一种很暴力的凶神的这个形象，然后在他们身上投射很多对力量跟威力跟暴力的一个观念。好，因为假如会暴力没有办法保护他自己的时候，这个神可以来保护他。好，那说其实这就是一种圣落了。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他这边所谓的这个圣落，我觉得比较有意思，比较有趣一点，就是说也是可以解释说是有人可能有一种前世的记忆，一种圣落。
可以这样讲，但是即便不是前世的记忆，你会突然间 catch 到。
有的人有 catch 到。
对，比如说你上 YouTube 或者上 Yahoo 或者 Google 去抓一个东西，现在打哎有，下次再打没有了。哦，我之前要找一个资料，打同样的字，哎，我也找到，我也算那安心了，就打这个就可以抓得到。没有想到第二次打它就不见了，你怎么找都找不到它在哪里，那这不是叫圣落吗？是啊，因为说真的，你的这个信息场里面拥有什么样的信息，是我们现在是不能确定的呀。好，突然间有个人他，哎，这个人通灵了，他跟你讲乱七八糟的话，你也不知道他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啊。不过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他说实相的可能系统真的不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是很切身的。也就是说，卢曼尼亚人的一些特质，他现在仍然在我们。在遗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了。好，然后呢，最后这句话其实蛮感人的。他说，其他可能的本体跟你现在你认为的你这个本体哦，它其实是并存的。你跟其他人，你跟所有东西，它其实是并存的。那如果并存，你就安心了。你担心什么？你还有很多很多自己啊，你从来就不会消失啊。啊，既然不消失的话，重要的是要什么？主张自己嘛。那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了哈，生命的歌是大家共同去谱曲、共同唱。那思想是系在思想当中，文明是活在文明里面。假如我们能安心的话，我们才能够真正带来力量。啊，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假如是先安心的，你就自然带来力量。如果你不安心的，就算你像鲁曼尼亚人这样的发展，那仍然是没有办法的。啊，那我想我们先把电视停下来，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我们一些私下的。